特别的日子，今天是来纪念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哎，我们有需要去到主日学的青少年朋友吗？啊，那现在需要去到主日学的青少年儿童还有主日学老师啊，现在可以回到各自的主日学当中。感谢神，我们在复活节，我们来从圣经中看到神借着他的使徒彼得所行的一个神迹啊，就是让一个女基督徒哈、叫多加啊从死里复活。好，我们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一处的圣经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36节到42节，使徒行传九章36节起。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腊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成为挽回祭，感谢神赐给我们这宝贵的得救的信心，让我们这蒙恩得救的人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不仅罪得赦免，我们更是得到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复活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的传递给我们，感谢神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圣经的话语当中看见神对我们的旨意，更是看见神对我们的爱。主啊，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面，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是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这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也真正有一个重生复活的生命，在这世界上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做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今天是复活节，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从死里复活的日子。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也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进入到人类历史当中，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真理。那么当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那么也包括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的经文当在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世上的时候，他们都有行过这样的神迹，就是让已经死了的人从死里复活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就是看见神借着使徒彼得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是让一个已经死去的一个姊妹，基督徒姊妹，主内的姊妹多加 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看见彼得所行的这个神迹，就像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有非常很多相似的地方啊，就是啊，当这个多加死去的时候，人们赶紧去找彼得，然后呢，彼得就去到那里，然后也看见众寡妇都在那里哭，因为我们看见多加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人，他帮助很多的人，然后呢，多加应该也是一个寡妇啊。因为在经文当中呢，在她死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见她有任何的家人，更没有看见她有丈夫啊，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认为多加应该就是一个寡妇。那么呢，她也常常帮助许多的寡妇，所以当多加死的时候呢，很多人是非常非常痛心，非常非常难过。那么找到彼得，彼得去到那里，彼得就跪下来祷告，然后就是对这个死去的多加说，大比大啊，起来。那么这确实是一个神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多加已经确实是已经死了，因为人们已经把他已经全部都清理好啊，都安置好哈。所以感谢神，借着彼得行出这样的一个神迹，那么彼得就把这个复活的多加又交到那些很伤心的那些寡妇手中，他们都喜乐。然后那么这件事情呢，就传遍约帕那个地方，很多人因为看见从死里复活的多加就信了主。那么从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呢，这个多加呢，这个姊妹呢，她是一个寡妇啊，那么他当然了，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他帮助过很多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好的声誉，很多人都很爱他，但是呢，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呢，他是不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呢？啊，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啊，他不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啊，他失去了自己的丈夫，然后在那个时候寡妇的生活是非常悲惨的也是非常窘迫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寡妇呢，他们第一是无依无靠第二呢，他们也没有什么产业，因为那个时候的产业一般都不归在妇女的这个名下的。在那个时候寡妇都是非常贫穷，然后而且在那个时候在当时的世界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可以提供给妇女，尤其是提供给寡妇，不是这样的。但当时也没有什么寡妇可以去做的工作，所以在当时的寡妇的生活是非常穷困，非常悲惨，无依无靠。那么所以这就在当时的教会他们特别看顾，就是来供养教会当中的寡妇当然了，就是身为寡妇多加他不仅仅就是生活很窘迫他更是当然还会面对很多很多其他的难处，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难处。那么这个多加呢，他虽然自己是一个寡妇，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失去了丈夫就怨天尤人，他反而可以说他是靠着他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的他会缝衣服他会缝制衣服，那么他应该是靠他这个缝制衣服不仅亲手做工养活自己，他还帮助许多的人，就帮助许多的寡妇。所以在当时这许多的寡妇不仅在多加的带领下他们自己可以亲手缝制衣服，亲手做工那么也多加也给他们制作了缝制了很多的衣服。所以当多加死去的时候，这些寡妇非常的难过痛心他们甚至就给彼得看这些多加给他们制作的这些衣服。所以多加这个寡妇呢，她虽然自己的生活并不是 啊，好像非常富足贫顺啊。当时不是，当时的寡妇不是这样的。但是他不仅是自己亲手做工，自己自力更生，他更是帮助许许多多啊像他一样的人，就是有一样的这种啊生活困境、生活境这种境遇的这些寡妇。他不仅教导帮助这些寡妇呢，也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来缝制衣服。他甚至也制作缝制了很多衣服来送给这些生活穷困的寡妇。因为多加他自己就是寡妇，第一他自己没有怨天尤人啊，没有在那里每天唉声叹气。他更不仅是自己自力更生哈，他而且还是因为他自己知道是自己是寡，他自己就是寡妇，他知道寡妇的难处，他知道寡妇的困难，所以他更能够理解啊其他那些寡妇的痛苦和需要，哎，所以他就给其他这些寡妇带去真正的帮助啊。然后不仅是在这种工作技能啊，不仅是在这个给他们送衣服、做衣服这种实际的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多加也给他们带来很多心灵上的安慰或者信仰上的帮助。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啊。他在多加在这个世界上，他并没有好像特别的一帆风顺，好像特别的得到上帝某种特别的恩待，没有。相反，他就像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遭遇人生的变故、遭遇各样的痛苦患难的人是一样的。但是他在这所有的痛苦和患难当中，他与其他很多的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不仅可以自己靠着信靠神，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他更是可以给身边的人带去很多的祝福，带去帮助。所以当多加死去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很多人是非常伤心、非常难过的，尤其是那些从他这里得到很多帮助的那些寡妇哈。那么圣经呢也特别提到多加他是门徒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在圣经当中提到了许许多多非常出名的女性，那么跟这些其他很出名的女性来比较呢，多加似乎是好像默默无闻，圣经只在这处提到她。但是在一件事情上面，多加超过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其他所有的女性，就在这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多加是整本圣经唯一被称为门徒的女性，她是整本圣经唯一被称为门徒的女性。其他的女性可能有人被称为女士师啊，甚至有女先知，但是多加是唯一一个被称为门徒。那这个门徒当然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多加是唯一一个被称为主耶稣门徒的一个女性。所以多加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基督徒，他信靠跟从主耶稣基督，他遵行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所以我们会看见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他的生命在世人看来可能不幸福，可能不美满，但是他却是一个给别人可以带去祝福的生命多加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是透过他自己的行为所见证出来的所以这就是圣经雅各书告诉我们，信心如果没有行为，那这个信心就是死的或者说是虚假的。我们基督徒可以得救，我们是凭信心来称义，或者说我们是靠着信心我们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但是这个如果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那我们一定会有行为来印证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多加就是这样的，多加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号跟从是真实的，他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是真实的。为什么是我们知道他是真实的？因为他有一个行为来印证他这样的一个信心身为寡妇呢，他没有忧伤绝望，他相反是透过自己实际的行动去帮助许多的人。所以我们会看见当这样的一个姊妹死去的时候，很多的人是非常伤心、非常难过的。 所以当多加死去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他身边的那些人啊，那些寡妇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痛苦啊，那些寡妇都站在那里哭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哈，当这些寡妇都在那里哭的时候，他们心里会怎么想？我们有很多华人哈，有些特别是一些，我经常听到一些老人家一些华人有这样的一个俗语，好人怎么样不偿命。当然了啊，我们觉得是开玩笑，但是有时候我当我们有这样的感叹的时候，我们似乎在说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是不是？多加就是很，就像看到让那个寡妇为什么难过呢？为什么在那里特别特别伤心呢？好人不偿命啊，他是好人啊，多加他是好人，你看这么早就死了，而且你看很多很多看上去很不如他的人都还活着啊。然后你看多加这一辈子享过什么福没有？好像没有看他享过什么福，他一辈子也挺苦的，他也是个寡妇啊，哎，这样就死了，生命就结束了。所以这是今天很多时候啊，当我们看见我们所爱的人死亡的时候，我们心中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一些感触，哇，他这一辈子好苦啊，好遗憾哦，是不是？好不容易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好不容易现在好像不像从前了，哟，他没过两天好日子，或者说一天好日子都没过上啊，刚买的房子还没住啊，刚买的车还没开，然后多加他的一生在那些寡妇看来很辛苦很操劳的一生，好像还没有过上什么安舒的日子就死了。然后尤其是让人痛心让人难受的是，他是好人呢、啊、他是好人呢、啊、他帮了很多的人啊，他自己不是什么非常有钱的人，他自己不是什么非常在世界上有名有利的人，没有，但是即便如此他还去帮助很多很多的人，但是怎样呢？不偿命啊，而且就死了。然后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他是怎样死啊，患病而死，并不是很舒服的离世的。我们可能说会看到很多的一些见证哈，就是讲到基督徒死的时候会看到很多这样的见证。当然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离世是非常平安的啊，就是不会经受什么病痛的折磨啊，不会接受太多的那种痛苦啊那种。但在多加他离世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平平安安躺在那里没有任何的病痛痛苦就离世，不是，患病而死。我们甚至也可以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所亲自所呼召拣选的那十二门徒啊，当然不包括那个卖主的犹大哈、啊、那么其他的那些门徒最后是怎么死的？都是为主殉道死的啊，很多也可以说啊，那施洗约翰，有人说施洗约翰好像没有是为主殉道，但是施洗约翰一直是被关押在监牢里面啊，在监牢里面也是最后受到各种各样的折磨死去。但是你像其他的那些使徒们都是为主殉道，那是彼得，我们知道他是被钉十字架死啊，他甚至是被倒钉十字架，跟尤其的痛苦死去。保罗，使徒保罗啊，是被砍头。那我说多加他是患病而死，他并不是好像躺在床上啊，很平安的，没有任何痛苦的，睡一觉，不是，在病痛当中。那么这尤其让他身边的人非常非常的感到很难受，很伤心啊。他是一个好人，他操劳了一辈子啊，他自己在地上的这个人生就很坎坷。 很多看起来别人拥有的幸福他都没有拥有，他都没有经历，然后尤其是他自己就是过着这样的看上去不幸福不富足的日子，但是他却帮助很多很多的人，但是他最后还是患病而死。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寡妇啊，真的就很痛苦很伤心。所以死亡给人带来的痛苦是什么呢？死亡给人带来的痛苦就是，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人们会发现人生当中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一切都没有意义。那么或者简单的说，就看到圣经当中这个多家的死亡，我们就会发现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他一辈子受了这么多苦，他一辈子做了那么多好事，他一辈子流了那么多的汗，付出了那么多的辛劳，甚至他还是基督徒，他信靠耶稣，有什么意义呢？就死了，而且好像死的比我们都还早，就死了。所以感谢神啊，神借着彼得施行这样的神迹，让这个死去的多家又活过来啊。然后呢，彼得还尤其把这个活过来的多家交到那些寡妇啊手里，这亲自把他带过去啊。那我们当然知道，那些忧伤痛苦的寡妇又可以喜乐起来。那么更好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啊，这是传遍了那个地方，就是约帕那个地方啊，很多人都信了主。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当中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行过这样的神迹，让人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还有很多人耶稣没有行这样的神迹，门徒没有行这样的神迹，让他们从死里复活，是不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斯提凡，上帝没有让他从死里复活。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斯提凡是怎么死的？是被人用石头打死的，也不是好像很舒舒服服的离世的，也是很痛苦的，从肉体上看是非常痛，被人用石头活活打死的。那么会说，那上帝为什么没有让斯蒂凡从死里复活呢？当然，当我们来查考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这个让人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圣灵最后让谁复活了？让一个罪人啊，扫罗，让他从罪和死亡的生命当中得到了重生，后来成为使徒保罗啊。然后斯蒂凡呢，被主耶稣基督接到天上去。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会说，那为什么神这时候让约帕复活呢？啊，对不起啊，让这个多加复活。为什么神这时候让多加复活呢？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操劳一辈子的多加也接到天上去呢？还让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操劳，继续照顾那些寡妇？这是这样的呀。你看这个多加复活了之后，他怎样？他一下变成有钱人了吗？他一下变成很富足？没有啊，他又回到他以前那个日子当中去了。也上帝好像在也不会给他预备一个健全的家庭，没有啊，他还是回到他以前那个日子。我们就会说，哎呀，那上帝把他直接接回天家，那不是更好啊？好像圣经说的一些义人离世啊，在这个世上的死亡是神让他们免去世上的劳苦，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有，我们有亲人，我们有朋友，我们甚至有主内的弟兄姊妹也身患重病，我们也恒切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看，确实看见神彰显神迹医治了，确实是这样啊。在我们上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也特别提到神在我们教会当中所行的神迹啊。但是也确实有许许多多的重病的人，甚至主内的弟兄姊妹患上重病，神没有医治啊。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多加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当中，我们要看见什么？最美好的地方是因为这个多加的复活，后来很多人信了主，这是最美好的地方啊。对于多加他自己来说，他又回到以前的那个寡妇的生活当中去了，但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给别人带来最大最大的祝福，可就不是仅仅送别人一件衣服两件衣服了，而是让别人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圣经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这里，尤其是彼得所行的这个让人从死里复活这些神迹， 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提醒我们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啊，就是圣经记载这些神迹是证明这件事情，提醒这件事情。那么耶稣并没有让全世界的死人都复活，并没有，耶稣让一些人暂时的从死里复活，比如说拿撒路，比如说这里的多加啊，神界的彼得让多加暂时的从死里复活，这是只是证明一件事情，上帝有这样的大能，主耶稣有这样的大能啊，正如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宣告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有些人听到耶稣讲这样的话，有些人心中会怀疑啊，对不对？哎，圣经就记载耶稣确实行这样的神迹，不仅耶稣行这样的神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也行这样的神迹。所以这就是圣经记载这些神迹的意义，第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证明确实是复活在主，生命也在主，耶稣确实有这样的让人复活的大能。第二个呢，圣经中所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所行的这些神迹，其实是这提醒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将来那真正的复活啊，将来那真正的复活，将来的真正的复活是什么？是圣经说的复活得生命的复活。那个生命，圣经所说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永远不朽荣耀的生命，永远在天上与天父上帝在一起，与主耶稣在一起喜乐荣耀的生命，那是一个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复活是得到那样永远的生命，并不是仅仅在地上生命的一个短暂延续啊，让你多活个十年多活二十，不是的，而是我们信靠耶稣的人的复活得到的生命是那个真正永远不朽荣耀的生命。那圣经记载的这些神迹呢，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看电影哈，我不知道大家，你决定看一个电影之前，你会不会去找一些预告片来看？你看一下这个电影的预告片怎么样？你看到，哎，这个预告片不错，预告片可能就三十秒、一分钟，你看，哎，还可以啊，你去看一下这个真正的电影。那么，耶稣基督在地上和他的门徒行的这些神迹，让一些人从死里复活，暂时的复活。你像拿撒路有一天他会老，多加有一天还会老，是不是？那为什么有时候说那你暂时让他活过来，有一天他还是会死，那个意义何在？意义简单的说，这就是一个电影的预告片，让我们就看真的有复活这件事情，真的有以后我们复活得生命得永生，这是真的。因为在地上有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一个短暂的一个预言，一个预言，让我们看，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记载这些神迹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没有让这个斯蒂凡从死里复活，或者说没有让那些殉道的那些基督徒使徒们从死里复活，没有，因为耶稣为他们预备的是真正永远的复活，得永生的复活。所以这个预告片不用在他们身上演了，就不用了，直接就进入永远荣耀的生命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人们不相信，我们信靠耶稣可以得到那永远复活的生命，我们不相信，哎，上帝让我们看一点预告片啊，这个比喻可能不是那么合适啊，但是呢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这就是多加复活的意义，这就是彼得行神迹让多加从死里复活的意义，这就是耶稣行神迹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意义。这个复活不是一个真正上帝要给我们的复活，这个复活只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了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真正的复活，得到永远生命的复活啊。那么第三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为我们所真正预备的复活，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复活，是那个复活得永生的复活，复活得永生的复活。我们在今天上午成人主日学当中，我们思想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思想了这样的一个复活，这是一种什么复活？ 甚至我们的眼睛从来没有见到过，耳朵从来没有听到过，我的心甚至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美好的复活啊！所以这才是圣经告诉我们，神要让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所要得到这复活的生命。那么这些多加的复活只是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上帝为我们的预备的复活何等的美好。就是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新闻报道啊，就是在有人在一些发达国家哈做了一些调查，调查一些老人，一些年迈的老人，就问这些老人，就是如果让你长命百岁好不好啊，结果呢就去到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哈，那么这个国家是个发达国家，是被很多很多人所喜欢，现在很多很多人都喜欢到这个国家去旅游啊，这个是个发达国家。那么就问这个发达国家的老人，就说哎，让你们长命百岁好不好啊，然后调查的结果怎样，这个国家绝大多数老人都说哎呀，不要不要了，不要长命百岁了，够了，都这样讲。但是这个记者很奇怪啊，因为那么这个国家大家都认为哇这很美好啊，很多人喜欢到哪里去玩呐、啊，然后各种设施都很齐备啊，就是你想活得久应该是可以啊，但是居然会发现很多人说哎呀不要不要不要。其实为什么不要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地上的日子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他们觉得继续待在这里无非就是让自己这本来已经很痛苦的生命再延续更多的痛苦，或者说给别人的生命啊带下更多痛苦，带下更多羁绊，何必呢？那么主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死里复活是不是就是简单的延续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呢？是不是就完全就是让多加活过来在这个地上再多活几年呢？不是如此。圣经所说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复活得生命是得永远的生命，并不是我们很多人说的啊，上帝让我们在地上可以延年益寿，可以长命百岁，真正让你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好多人不希望这样。其实这是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对上帝要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其实我们没有认识到是更好的，是更美的啊，不是我们在地上生命的某一种延续，不是我们在地上某种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啊，让我们去满足，不仅仅如此啊。所以感谢神啊，神借着使徒彼得行这样的一个神迹，让那个寡妇多加啊又活过来了，那么让那些其他痛苦伤心的寡妇哎心里又欢欣起来。那么这一件复活这件神迹的意义是让我们去盼望那真正的复活，基督徒生命真正的复活啊，而不是说让我们仅仅看到啊，我们在地上的生命都可以多延续，我们的病可以好，并不仅仅如此啊。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多加的复活最后一定要提很多人都信了主，我们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真理，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不是说让我在地上的生命就可以好像多活两天，不是的，信耶稣是我可以得到永远荣耀不朽的生命。会相信信靠主耶稣基督进入真正的复活，就是进入真正的永生，这才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啊，这才是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慰，在这个地上的生命得到真正的安慰。你如果告诉我啊，我在地上的生命让你多活个十年二十年，我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大安慰啊？我不一定，不一定，对不对？就像那个调查的人问那些老人，哎，让你活一百岁，你高不高兴呢？老说一点都不高兴，不要啊。所以 真正的复活是让我们复活得永生，这才是让我们真正有安慰，这才是真正让我们有安慰。如果不是复活得永生，那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一切就是徒然啊！我们来看这一处圣经的经文，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好，哥林多前书的15章17到22节，17节起，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啊！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都会复活，这是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慰。而这个复活不是仅仅是今生的指望。什么叫今生的指望？就是我在地上多活两年，这就是今生的指望啊！我在地上多活两年，这就是今生的指望。而这个复活并不是这个，就是仅仅满足我们今生的指望，并不是。为什么在地上多活两年不是一件非常让人非常有安慰的事情呢？那么事实，我刚才说了，事实也是这样，很多人都不觉得在地上多活两年是让我很高兴的事情，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就是做调查的那些老人家，至少做调查的那些老人家，他们不觉得让地上让他多活个几年他很高兴，他不觉得很高兴啊。那所以这就是我们得的安慰，不是让我们仅仅在这地今生有指望，就简单的说，就不仅仅是让我在这地上啊，我可以多活两年，我今天高兴一点，我可能高兴不起来啊，我可能高兴不起来。你告诉我，我在地上可以多活两年，我可能高兴不起来，而且事实上很多人确实高兴不起来。所以这不是耶稣的复活，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复活给我们所带来的，让我们在今生有指望。或者说我们基督徒信什么？我们基督徒信，我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永生是复活得永生，这个永生不是仅仅满足我今生的指望。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信仰就仅仅说可以满足我今生的指望，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啊！你看圣经这样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那么我们今天信耶稣是不是靠耶稣只在今生有指望呢？其实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很多人可能是这个样子，他只是没有清楚的发现。有些人信耶稣，哇，我信耶稣我可以找到好工作啊，我信耶稣我可以升职，我信耶稣我身体好一点，我多活几年。所有的这一些是不是说我想靠耶稣在今生能够有一点指望呢？其实是的，其实是。所以这就是这句圣经的意义，这句圣经意义，如果你靠耶稣仅仅都是只想着你在今生如何如何，今生如何如何，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怜的事情，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怜的事情。这个可怜之处在哪里呢？就是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啊，就是把次好的当作上好的，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啊。我们华人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叫买椟还珠，是不是？这个人家给你一个盒子，很漂亮的盒子，里面有一个宝贵的珍珠，你觉得这个哇，这个盒子太漂亮了，你把盒子留下，你把珠，这个宝贵的珍珠你不要了，这是很可怜的事情，对不对？这是很悲伤的事情 买毒还珠。所以如果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就好像是这种买毒还珠的信仰，这在圣经告诉我们，你这太可怜了，你这太可怜。也就是说，信耶稣会不会给我们在今天地上的生命带来祝福？会，一定会。因为你信靠主耶稣基督，你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教训那样在这个地上行事为人，你的生活确实是会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就从多家的例子来看，是不是同样是做寡妇，哎，多家的生命其实就很有力量。我相信多家心里就有更多的平安，就比跟其他的痛苦的寡妇，他心里有更多的平安。他不仅自己亲手做工，自己养活自己，他可以帮助很多的人。那么他这个生命就是从他的信仰给他带来这个生命的祝福。但是这个信仰给他带来的不仅仅是这个，更加美好的是，当他在地上的生命结束之后，他可以进入永恒，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才是新耶稣最最宝贵的地方。那么如果我们只认为我信耶稣只是为了我今生的日子好过一点，这个就太可怜了，这个就太可惜了，这个就好像那种买毒还珠的那种人，这成为千古笑谈，你成为大家嘲笑的人。你本来可以得到那么大的祝福，结果你只要了一点点，你把真正的祝福你不要了。你信耶稣本来可以得永生的，结果你信耶稣，你仅仅想到怎样在地上可以发财，怎样在地上可以仅仅多活几天，这太可怜了，这太可怜。很多人不需要信耶稣，他在地上也能发财；很多人不需要信耶稣，他在地上也能够多活几年。那你比这些人不更可怜吗？那这些人不信靠耶稣，不遵循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他看上去比你更有钱，比你更健康啊。那你跟这些人比，你不是更可怜吗？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人在哪里种，在哪里收。有些人呢，也就是我们要看见，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收获很多，你不要嫉妒人家，他在这个世界上种的也多，他在这个世界上付出的也多。你只看见他在世界上收获的多，他在这个世界上收获的痛苦也多，你可能没看到而已。那我们要种什么呢？圣经说我们顺着圣灵撒种，我们收获什么？永生。我们不是仅仅在这个世界上收获，我们最终的收获是永生，天上的财宝，那才是不朽坏不失去，永恒的，存到永远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看见圣经所记载啊，彼得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就是让多家从死里复活。但是所有的这些神迹式的复活，是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相信并且盼望上帝为我们预备真正的复活，就是得永生的复活。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这个复活看得太低了啊，好像我们的复活就是仅仅为了在今生有指望，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太可怜了，太可怜。感谢神，神让我们得到那真正永远的生命，神让我们的复活是得永生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如果靠耶稣基督啊，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是非常可怜的一群人。但是我们当然不是非常可怜的一群人，我们是得到永远生命，有永恒生命，永远盼望的人啊。主耶稣基督啊，他自己说，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到四十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哈。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到四十节，三十八节起。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什么样的人得永生呢？见子而信。我们再一起说一遍，什么样的人得永生？
见子而信，
就是信耶稣的人。 千万不要见了主耶稣你还不信，那就太可怜了。今天很多很多人见了主耶稣但他依然不信，很多人见了主耶稣甚至跟主耶稣在一起同行同在了一段时间，后来又离开了又走了，那是非常非常可惜，非常非常遗憾。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不是说啊，你可以靠你自己的好行为啊，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怎样的人啊，如何如何，天国就要为你开门，天堂就要为你打开门，没有，不是的。这里只有一条，见到主耶稣基督，你信他，你得永生，啊，没有第二个条件，就这一条。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神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上帝是慈爱怜悯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得救的门槛高不高呢？不高，就是这么简单，信耶稣就得永生，就这么简单。但是圣经主耶稣又说，那个通向永生的路是小的，门是窄的，那就给人就觉得呀，那个门槛好高啊，这个路好窄，我挤不进去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他不愿意信，他见了耶稣千百遍了，他听了福音千百遍了，他不愿意信耶稣，他总觉得我还有一些什么好的地方啊，凭什么我不能得永生，凭什么我不能进天堂，他总是这样想，他说我可以靠别的，我可以靠自己，我可以靠别的，我可以靠自己的智商，靠自己的好行为，靠自己的什么什么很多东西啊，靠自己的血统，靠自己的种族，他总想靠别的，靠别的没有指望。所以这就是耶稣说的，通向灭亡的路是宽的，是大的。那些人为什么会去到灭亡当中呢？因为他就是不想靠耶稣，就是不想信耶稣，他想靠别的，他想在别的事情上面，在自己身上找到某种本钱，找到某种资本，但是就是找不到，事实上找不到。地狱最痛苦的当然是不灭的火，烈火，永远的痛苦。但是地狱真正不仅是啊，让我们肉体的痛苦、身体的痛苦，更是心灵的痛苦。心灵的痛苦是什么？在你哀哭痛悔，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这是痛苦，这是痛苦。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抓住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一定要抓住啊。那么罗马书的十章九节圣经这样说，你若口里信耶稣为主，对不起，你如果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口里要认耶稣是我的主，我信靠顺服他，然后要信耶稣确实是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耶稣，我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口里认耶稣是我的主，就得救，或者说就得永生。其实我们刚才说，我们如果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比众人都可怜啊。我们刚才其实谈到一点，就是我们不能把基督教信仰把它仅仅当做今生的指望，或者满足今生的指望，这是一件非常可怜的事情啊！不要把我们基督教信仰仅仅当做满足我今生的指望，这是非常可怜的事情。另外一个，那么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得的是永生，我们在今生的日子也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一点不可怜了啊！我再说一遍哈，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以后是复活得永生。我相信我得的是永生，我不是相信我信耶稣只在今生得到一点好处，不是的，我相信我信耶稣是得永生，那我在这个世界上就绝对不会是一个可怜的人。多加就是这样啊，多加在地上的日子看上去也蛮痛苦，是不是？又是寡妇，又是拼命的劳作辛苦，但他可不可怜呢？多加可不可怜？就这个寡妇多加，基督徒多加，可不可怜？一点不可怜，是不是？他帮助很多的人。我们也看见使徒彼得被关在监牢里面，他 他写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被称为喜乐的书信。但是从人看，我刚才是说错了，使徒保德，保罗哈，对不起，今天经常的口误，不知道怎样，对不起，对不起。使徒保罗他在监牢里面写下这个喜乐的书信，从人看他很痛苦，从人看他遭遇了很多的痛苦，但是他是不是一个可怜的人呢？他不是一个可怜，他为什么不可怜？因为他相信他要得到的是永生，因为他相信他要得到的是永生，所以他不仅不觉得自己可怜，他觉得自己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人。他说我凡事都可做，我得了秘诀啊，随处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凡事都可做。他说我一点都不可怜，千万不要可怜我啊！他说赶紧信靠主耶稣基督吧，不信靠主耶稣基督那才是真正的可怜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基督徒啊，信靠主耶稣基督所得到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是复活得生命，复活得永生啊，不是仅仅在今生有指望啊。所以我们从多家的生命当中，我们会看见上帝在多家生命当中行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只不过给我们一个记号，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真正去盼望那个复活所得到永远的生命啊。在我们教会每一次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都会做我们的信仰告白，就是我们的使徒信经，我们大家会一起起立还宣告使徒信经啊。在使徒信经当中呢，两处地方谈到复活。第一处地方呢，谈到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本多比拉多手要受难，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主耶稣的复活，这是我们所信的。那么第二处谈到复活呢，是我们谈到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复活。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所以我们会看见没有，我们所相信的复活是跟永生联系在一起的。基督徒所相信的复活，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我是复活得永生，我不是复活得今生的指望，不是，我是复活得永生，这才是给我们心中带来真正的安慰。如果我信耶稣只是在今生有指望啊，在地上得点好处，在地上多活几年，这不可以安慰我，这不会安慰我。事实上很多很多人都不会被这个安慰啊。怎样才能得到安慰呢？就是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得到的是复活得永生，得永远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50节到53节，50节起。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那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是我们啊，基督徒所信的、所盼望的复活啊。那么，圣经所记载的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或者彼得啊使徒们所行的那些神迹，都是让我们真正去盼望这样的一个复活，就是从不朽从朽坏的变成不朽的啊，从必然会死的到变成永远不会死的啊。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啊，腓立比书的3章20到21节，20节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20节起，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这里也是谈到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的复活，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复活得生命是一个荣耀的生命，就像耶稣啊从死里复活的那样的一个荣耀的生命一样。我们所盼望的复活不是让我们在地上这个必然朽坏卑贱的生命能够多活两天，不是的，我们是盼望我们要得到那个荣耀复活的生命。好，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起立，我们来读这一处圣经的经文。这里在描述我们复活得永生以后回到天家的一个光景。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的21章第3节到第7节，三节起。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又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圣的必承受这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让这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有一天也会复活得永生。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长阔高深的爱，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把我们这本来注定成了灭亡的罪人可以拯救，从罪和死亡当中可以拯救出来。主啊，我们更是感谢神，让我们在信靠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就得到了那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也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地上的余下的日子，在这地上短暂的一生余下的日子，让我们把我们里面那真正从天上所来的永远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让我们在地的日子就如同在天。主啊，让我们在地的日子就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做那荣耀的见证。主啊，我们在这地上的年日或许会经历各样的挫折，或许会经历各样的患难。主啊，愿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保守我们能够真正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那的恩典，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是得到那永生蒙恩得救的人。主啊，让我们在各样的患难各样的挫折当中，主啊，让我们真看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在基督里的丰富，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在各样的日子各种日子当中，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都能够活出那个蒙恩得救的生命来，都能够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的